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学校召开迎接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入校评估工作布置会；
2023年高雅艺术文明校园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话剧《秋生赋》展演；
我校荣获2022年度广西高校来华留学教育优秀单位；
校园新视野，全新 AI 智能兴起，合理利用是关键。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关注新兴的人工智能软件，看看它的出现会对我们产生哪些影响。
心情驿站，崭新的一天先从睡个好觉开始。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何干字俨然成为了熬夜的代名词。
点赞师大年度致敬，今天的年度致敬，我们将目光聚焦讲好中国故事的出版社集团古籍文献整理与出版团队，致敬师大人的奋进力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3月17号，我校召开迎接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入校评估工作布置会，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邝永清主持会议。会上，贺祖斌校长强调，新一轮审核评估评鉴的主线就是加强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内涵建设，要综合施策，攻坚克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坚持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有组织按需求开展人才培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他要求在迎接教育部专家组入校评估的过程中，把握重点，各司其职，增强评鉴工作实效，要清醒认识，准确研判校内外形势，用战略眼光聚焦学校的工作目标，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用高校协同破解评鉴工作难题，要有干在实处的不懈追求，确保新一轮审核评估各项任务圆满收官。
3月12号，我校2023年高雅艺术文明校园系列校园文化活动启动，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望道话剧社展演了以传承红色话剧经典、汇聚奋进青春力量为主题的抗战题材话剧《秋生赋》。2023年，我校以高雅艺术文明校园为主题开展系列校园文化活动，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挖红色校史，通过重点主题活动和自主策划活动相结合，跨媒体推荐、全媒体推广等多种方式，计划每月举办一场校园文化活动，引导大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艺术和文化素养，夯实全国文明校园的建设成果。
3月15号，我校在广西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2022年年会暨表彰大会上，荣获2022年度广西高校来华留学教育优秀单位，这是我校自2018年以来连续5年获此荣誉。 我校四名留学生管理干部荣获优秀个人称号。本次年会举行换届选举，我校再次当选为常务理事单位、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负责人当选为副理事长。2022年，我校领导高度重视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积极拓展各类招生项目，努力打造留学师大品牌，完善留学生线上教学方案，留学生各类比赛成绩突出，为我校国际化办学和推进双一流建设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3月15号，自治区教育厅召开2023年全区普通本科高校年度工作会议，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黄雄彪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金祖权主持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2023年高等教育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内涵建设为核心，以服务发展为导向，做好7项重点工作。一是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是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调整优化布局结构，三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四是聚焦壮美广西建设，加快提升服务发展能力，五是突出重点补齐短板，全力做好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六是坚持扩量提质并举，着力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七是统筹资源强化协同，不断汇聚高校高质量发展合力。
3月12号，2023届广西师范类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在我校成功举办，自治区教育厅二级巡视员、高校学生处处长汪维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双选会现场，林春义副校长为兴业县等9家教育局以及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进行就业育人共建单位授牌，校企合作助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林春义副校长表示，学校将继续贯彻落实一把手工程，通过开展教育部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等5大行动，全校上下联动，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多措并举开拓就业岗位，为促进我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
全新 AI 智能兴起，合理利用是关键，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
近期一款名为 ChatGPT 的人工智能不断活跃在大众视野中，上线2个月，月活跃用户突破1亿，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在全球加速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爆火的人工智能也成了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关注这款新兴的人工智能软件，看看它的出现会对我们产生哪些影响。
其实人工智能对我们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从早些年间的虚拟主播到战胜柯洁的阿尔法狗，从被网友戏称人工智障到问鼎奇谈巅峰，短短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而如今看上去似乎无所不能的 ChatGPT 更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 AI 震撼。
目前ChatGPT 已经有了相对的应用场景可以落地了，如扮演人工客服与客户沟通专业知识，提供专业的问答知识建议，对沟通记录进行质检标记、闲聊寒暄等。那么这款横空出世的全新人工智能会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从2个方面来了解。
从有利方面来说，第一，ChatGPT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它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自然语言技术，能够将课本中抽象的话语重新组织，使之转变成易于理解的语言，从而帮助学生更有效的学习。
第二， ChatGPT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组织思路，它可以根据学生的输入来推断出不同层次的概念联系和相关性，相当于将杂乱零散的知识点搜罗并整理，从而帮助学生分析和识别学习内容中的重要知识点。
第三， ChatGPT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发现问题并寻找有效解决方案，它具有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能够自动识别理解学生想要了解的问题，对其分析解锁相关答案，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更快更准确地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虽然 ChatGPT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便利的体验和全新的方式，但一些不利影响也随之产生。
伴随着 ChatGPT 逐渐被应用于教育领域，有不少大学生在日常的课业学习，甚至在学术研究中都直接使用该软件提供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据《纽约时报》报道，北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在为自己任教的一门课程评分时，读到了一篇没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的最佳论文，这使教授倍感意外，但最后才了解到是该学生通过 ChatGPT 来完成的。由此来看， ChatGPT 虽能为我们提供精确专业的答案，但这其中也涉及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问题，学术诚信。
此外，频繁使用人工智能还可能会出现技术上的问题，该软件可能无法准确地理解用户的某些输入，从而产生误导性的结果。例如，学生输入的话语没有被正确理解，导致他们获得错误的答案。同时，过度使用该软件，学生可能会更多地依赖于 ChatGPT 自动生成的文本，而不是通过努力思考从而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导致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得不到提升，甚至不增反退。
ChatGPT 正式投入使用，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有好有坏。那么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地利用它呢？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两点建议。
第一，我们需要明确 ChatGPT 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不能代替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在学术作业的使用中，建议大家先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将自己的成果进行整理，之后再与 ChatGPT 的答案进行对比参照，以此知晓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第二，我们需要清楚 ChatGPT 的优势和劣势，具体问题应放在具体的情境下思考。 ChatGPT 不是万能的，只能作为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发现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但一切的问题没有实践必然是空谈。在具体问题上，我们要依据情况有自己的判断。不论何种情况下，人的思想都是主体，而人工智能只是辅助。
ChatGPT 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强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都需要有新的应对方式。面对这种变化，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不能一味地逃避或不经思考地接纳，而是应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是一个机遇，我们只有客观地看待它，辨清利弊，合理利用，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 全新 AI 智能兴起，合理利用是关键。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崭新的一天，先从睡个好觉开始。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不知从何时开始，肝从一个器官演变成了一个动词。熬夜写论文时，我们会说我们在肝论文；熬夜熬不动了，我们会说我们肝不动了。对于深夜还在游戏战场上厮杀的壮士，我们会尊称其一声肝帝。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何肝字俨然成为了熬夜的代名词。
伴随着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如今熬夜仿佛已经成为现代年轻人的通病。有报告指出，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睡眠问题最为突出。很多年轻朋友们一边坚持着养生法则，一边不断解锁各种花式熬夜姿势。之所以用肝来指代熬夜，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肝，但具体是如何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社会上至今盛传一种说法，那就是肝脏每天固定在23点至次日凌晨3点间进行排毒、自我修复等工作，但这一说法目前尚存争议。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在熬夜时，内脏的血供会减少，从而导致肝脏缺氧，血流相对不足，肝细胞受损。
而熬夜间接伤肝的时候就更多了，比如动不动就熬夜，昼夜颠倒，会造成我们内分泌异常，让我们更容易暴躁、焦虑。换句话说，因为熬夜，你很可能从脾气和煦变得一点就着。中医认为，人经常发怒、焦虑，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我们常说气得肝疼，其实就是情绪对肝的伤害。
除了会使情绪受到影响以外，很多人在熬夜时还会吃夜宵，有时还会选择油腻高脂的食物，如此高热量的摄入也会加重肝脏的消化负担，加上内分泌异常带来的脂代谢紊乱，熬夜长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肥胖将进一步导致脂肪肝的发生，脂肪肝则是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发生肝癌的重要原因。
有些上班族、学生党因为超负荷的工作、临时加班、期末考试、学业压力等多种因素不得不熬夜，但更多的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明了解熬夜对身体产生的危害，却依然乐此不疲的报复性熬夜。这是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熬夜被赋予了更多含义，似乎只有在深夜里我们才能做自己。
白天要赶早八，要做汇报，要做 PPT， 要应对各种工作任务，要努力生存，那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夜深人静时，等世界都睡了，这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多熬一会儿，自己的时间就多一会儿。报复性熬夜的爽，常常是来自于这种补偿心理和自我掌控感。
白天，我们要面对太多的约束和纷扰，而人生浩瀚，能掌控的寥寥无几。面对生活，我们常常有种无力感，但是什么时候睡觉却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报复性熬夜的心情不难理解，但是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也是实实在在的。
最可怕的是熬夜极容易上瘾，最后走入恶性循环，晚上不睡觉，白天没精神，做事效率低，本该白天搞定的事又拖到了晚上，不得不熬夜。可见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熬夜都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改掉熬夜的习惯，按时好好睡觉，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生活中有越来越多意识到熬夜代价的年轻人选择开始早睡，打开某社交平台，输入关键词早睡，也能搜到125万多篇相关笔记。曾经因为贪恋夜间自由时间而熬夜的人们逐渐与执念和解，那我们该如何改善睡眠，元气满满的迎接崭新的一天呢？这里有几个改善睡眠的小妙招，
不妨一起来听听吧。第一，顺应你的天性。科学研究表明，人的睡眠周期与褪黑素在血液中的浓度变化有关。褪黑素由松果体分泌，受到光线的调节，白天光线充足，分泌的少，血液中褪黑素浓度降低，人会很精神。晚上光线不足，分泌增加，血液中褪黑素浓度升高，人犯困，进入睡眠。
因此，在白天我们可以适当增加户外活动，接收阳光照射，在睡前尽量不看电子产品，隔绝外部光源，减少光线刺激，有助于松果体正常工作，让我们保持白天精神，晚上困倦的天性。第二，驯服你的胃。无论太饱或者太饿，都会干扰睡眠。如果这一天吃得过多或者过于油腻，睡觉时消化系统还在辛苦工作， 就会睡得很不安稳，易醒，醒后还不易再次入睡，临睡前吃大餐就更不用说了。当然，饥肠辘辘也会很难入眠。如果真的很饿，可以吃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小点心，触发大脑血清素的释放，有助放松身心。第三，警惕咖啡因。每天过量的咖啡因即使不影响睡眠时间，也会导致睡眠不规律。
现在受欢迎的饮品中，很多都含有咖啡因，茶、咖啡、可乐、功能性饮料，因此我们要适量适时的饮用，减少它们对睡眠的干扰。第四，顺其自然。我们需要明白，人们总会有失眠的时候，所以不要因为睡不着而气愤、焦虑，那样只会更难以入睡。不如做些让自己感到放松的事情， 或者尝试练习深呼吸放松、正念冥想等情绪调节方法，帮助自己恢复放松和平静。
总之，睡觉这件事虽然很日常，但真的很重要。 生活已足够忙碌，你值得被自己更好的照顾，让身体和大脑得到最好的休息。希望以上的几条小建议能对大家的睡眠有所帮助。最后，祝大家都能睡个好觉，用香甜的睡眠卸掉一天的疲惫，元气满满的迎接新一天的朝阳。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崭新的一天先从睡个好觉开始，年度致敬稍后与您相约。
时间刻度里的五年，是波澜壮阔的画卷，是昂扬奋进的洪流。从基层一线到创新高地，从壮乡八桂到世界各地，五年来，19位人物，16个团队，26个事件，一桩桩、一件件，把师大力量推向更有影响力的新高点。从此刻到未来， 让我们从新的时间刻度出发，向每一位奋进的师大人致敬，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师大华章。欢迎走进年度致敬。
回顾不平凡的2022年，展望满载希冀的新年， 在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评选表彰活动中获得颁奖表彰的事件、团队、个人，他们的身影都是万千师大人的缩影，都展现了新时代师大人的奋进力量。今天的年度致敬，我们将目光聚焦讲好中国故事的出版社集团古籍文献整理与出版团队，致敬师大人的奋进力量。
2022年，学校出版社集团持续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古籍文献出版工作取得多方位重大突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创佳绩。截至12月15日，古籍文献板块年生产码洋7121.93万元，同比增长3.3%。发行码洋4944.7万元，同比增长119%，生产经营水平显著提升。晚清社会调查资料从编出编等9个项目入选国家古籍重点项目，入选数量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居第11位，顺利中标广西历代方志集成整理出版项目，系自治区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彰显我校人文强贵主力军的时代担当。南岭文书第2集，日本所藏西建名人诗文总集会刊第2集等多项古籍项目或自治区项目资金资助，实现零的突破，举办古籍国际学术论坛，推动出版走出去，强化出版社古籍出版的行业影响力，出版社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比2021年上升11位，居全国出版社第7位，大学出版社首位，做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师大贡献。
下面为您宣读我校讲好中国故事的出版社集团古籍文献整理与出版团队年度颁奖词。不忘初心，行万里征途不知疲倦，守正创新，传千年文字薪火相接，师大出版人接续奋斗，多点发力，古籍文献出版工作取得多方位重大突破，获得自治区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项目，数量名列全国11位，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稳居大学第1名。他们深耕古籍出版，致力讲好中国故事，彰显着人文强贵主力军的时代担当。
老师同学们，今天的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玉、英晓、瑞显、怡静，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 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Hello my loneliness, so we meet again, you haven't changed a bit, I'm getting used to it,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I never wanted to speak again. Hello my loneliness, this time can we be friends? Wake up out of commission, truth is I really miss him, truth is I know I did this, no I
never listen to all my inhibitions. Instead, I'm burning bridges. Promise this time is different. This time is different. Seeing little pieces of myself, I'm in the dark. Should've listened to the voice inside my heart. You cried, I feel a friendship is forming. You need someone who stays by your side. And I see the way you look when you look in the mirror. Struck with fear, stuck for years, but I'm down for life, so it's up from here. I'll never leave, and if you ever need a level head to help you think, or maybe just to let you be, I'll be that for you. I've seen bad, so babe, I'll never be bad to you. So just relax, I'll glue back the pieces for you. Like,
seeing little pieces of myself, I'm in the dark. Should've listened to the voice inside my heart.
This time can we be friends?